本栏目由三十六氪独家出品。
本文来自爱飞的理想。一，什么是浪费生命的显性方式？答案是不珍惜时间，不管理自己的注意力。这是现在很多数人每天做的事情，尤其在短视频时代来临以后，对自己注意力的放任自流就成为了极普遍的现象。对自己的注意力放任自流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一，总在操心别人的闲事。每天互联网上都会传来很多各种各样的信息、图片、视频、新闻，于是你就成了忠实的吃瓜群众，天天刷手机，总在看这些消息。一会儿吴亦凡出事了，一会儿王力宏出事了，一会儿薇娅出事了，一会儿李佳琦出事了。就这样，你的注意力都被别人的闲事分走了。二，总是无意识的陷在焦虑与担忧里。我在教授某一期从天赋特点出发打造你的竞争优势的小班课时，遇到一位学员，在第一节课刚刚上完时，他在群里说，我觉得这个课程根本没用。于是我问，你觉得什么是有用的？他说，能够让我马上获得自己的竞争优势的。我说，如果一个人的竞争优势通过上完一节课就能获得，你觉得他符合客观现实吗？他想了想后说，的确不符合。我说，从你的话里我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急迫感，同时我还有种感觉，你来上课可能就是为了缓解和治疗你的焦虑，不知我的这些感觉对吗？如果不对你可以纠正我。他说，IT 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特别着急，平时生活工作我都很着急也很焦虑，一有焦虑就想马上解决，上了第一节课我就想马上获得方法改变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状态。我说，那么我想请你来回顾一下，你每天大概会有多少时间会花费在这种着急和焦虑上呢？他想了想后说，起码也有一小时，另外每天晚上睡觉前都是我最着急和最焦虑的时候，所以常常睡不着。如果这样算，我每天焦虑的时间肯定不止一小时。我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发现，假如你把这些每天用在焦虑和着急上的时间和注意力全部用在对自己竞争优势的持续打造上，或是用于看书学习上，一年之后会是什么结果呢？他沉默了。在课程结束半年后的一天，他在微信里跟我说，因为我最后这个提问，他的人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想他的故事并不仅仅只是他的故事，也是很多人都在经历或经历过的故事。我们常会在不知不觉间陷入自己的负面情绪中，并一直沉浸其中难以自拔。但其实，如果我们能够有意识地调整注意力的走向，它就能帮我们创造更大的价值，而不是持续的难受与焦虑。三，总是陷在黑洞时间里。有读者留言说，我想学习写字，于是就关注了一个教写字的短视频，可每次进去想练字时，就会被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吸引，一刷就是老半天，刷累了出来，才发现原来自己是要去找练字视频的，每次都这样，无一例外。现在很多短视频 APP 都会让我们产生这种感受，为什么？一，他们没有边界感，一条接一条，除非你很渴很饿，否则就会在无意识间沉迷其中，甚至一整夜。二，他的算法是千人千面，所以能够投每人之所好，源源不断送上你喜欢的东西，难以逃离。三，他给人的刺激是多感官的，能够给你带来极度的快感。在这些 APP 中，一旦进入就会不知不觉地停留其中，长时间无法自拔，感受不到时光的流逝，所以被我称为黑洞时间。在这里，我们无需思考，也不用去面对现实中的各种烦恼，我们感受到是一种彻底的快乐与放松。如果你对自己每天使用时间的去向做过记录，就会发现每天至少有半个小时甚至三至四小时的时间都在无意识间流向了这个吞没生命的黑洞。所以如果你不在意自己注意力的走向，你的注意力就会被别人拿去换钱。比如每天晚上你都无所事事地刷各种直播或视频号，每个直播间或视频号都停留一小会儿，却不知这时你的注意力就被换成了他们的流量，而流量就是能够换钱的东西。你的生命正是由你的注意力构成的，你的注意力流向哪儿，你的生命就走向哪儿。所以当你的注意力都被别人拿去换钱了，你的生命也等于是被别人无情的拿走了。二，什么是浪费生命的隐性方式？美国作家与文学评论家威廉德莱塞维斯在斯坦福大学开学典礼的演讲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你来到斯坦福这样的名牌大学是因为聪明的孩子都这样，你考入医学院是因为他的地位高，人人都羡慕，你选择心脏病学是因为当心脏病医生的待遇很好，你做那些事能给你带来好处，让你的父母感到骄傲，令你的老师感到高兴，也让朋友们羡慕。也许你可能确实想当心脏病学家，十岁时就梦想成为医生，其实你根本不知道医生意味着什么，你在上学期间全身心都在朝着这个目标前进，你拒绝了上大学预修历史课的美妙体验的诱惑，也无视你在医学院第四年儿科病床轮流值班时照看孩子的可怕感受。但无论是哪种情况，要么因为你是随大流，要么因为你早就选定了道路，二十年后某天你醒来，你可能会纳闷到底发生了什么，你是怎么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很多人把自己的一生用在了追求别人羡慕的目标、父母期望的目标，或是社会主流价值观赞赏的目标上，直到中年或者直到生命的终点，他才忽然发现自己一直追求的从来都不是自己的理想，也不是自己的目标，而只是别人想要的东西，是别人认为好的东西。当这一天来临的时候，他可能就会陷入非常严重的中年危机，或是难以摆脱的虚无与悔恨。这就是浪费人生的第二种最佳方式，按照他人的看法过一生。这种方式不太容易被人感知为浪费，直到生命的尽头，所以我称之为隐形浪费方式。但其实，正如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说的，这是浪费一生的最悲惨方式。一个人忙碌了背，结果做的都不是自己真正想做的事，连睡觉也要迎合别的睡法，走路也要追随别的步伐，在爱和恨这两种最切己的情感上也要听命于别，这是何等可惜啊。那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会在不知不觉间按照他人的看法来过一生呢？这是因为从出生开始，我们就始终不能逃脱一个咒语的诅咒，这个咒语就是你应该。它一直都有两种存在形式，一种是被明确说出来的你应该，比如下面这些耳熟能详的话。小时候父母对我们说，你应该努力学习，争取考第一。毕业时父母对我们说，你应该找个铁饭碗，既安全又舒服。工作后父母对我们说，你应该赶紧结婚了。结婚后父母对我们说，你应该抓紧时间要娃了。还有一种是没有被明确说出来的你应该，它包括了父母目光里流露出的殷殷期盼，他们在谈及别人时的啧啧赞叹和羡慕，以及在文化传统规范、社会主流价值观以及媒体中包含的有关你应该的各种劝诫。更可怕的是，所有这些你应该的话还会从外在的声音，会随着时间慢慢内化，进入我们的头脑和心灵，最终变成我们自身的一部分，以至于就连我们自己也很难区分得出那些来自于我们头脑和心灵的声音，究竟哪些是自己的，哪些是来自于外界的你应该的。就像是不同颜色的橡皮泥放在一起，糊得久了就再也分辨不出它们原本各自的颜色，最后都成了灰乎乎的一块。所以印度大师古如吉建议我们，你要审视你行动背后的动机，通常你不会去追求你真正想要的东西，你追求事物，因为那是别人想要的，因为你从来没有真正内视，所以你不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最后的话，你该如何浪费这一生？显性方式，不珍惜时间，不管理自己的注意力。隐形方式，按照他人的看法来过一生。那么你想选哪一种，还是都不选呢？